那我想我们看过了这个以后，那么我们应该对于会幕应该有很深的印象。那现在呢，我想我们继续的再交通一下，就是从25章开始，我们说过一开始第九节制造帐幕和其中的一切器具都要照我所指示你的样式，然后下面呢一样一样的圣灵呢就把会幕里面不同的种种就把它描写出来，那这就变成法则了。所以你看，如果你仔细看那个小标题的话，就叫法则，意思其实就是那个蓝图了。所以如果要要造约柜的话，那么约柜的那个大概的蓝图就在这里。那么你注意的话，讲到会幕的蓝图的时候，他是先讲约柜的。我们说过，当然因为我们说过，你既然是圣所，是神在这里与他的百姓同住，神在这里与他的百姓同住，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因为神又不住在人手所造的殿里，所以我们怎么明白这件事呢？那约柜就清楚了。因为约柜在旧约里面是说到，约柜在旧约里面就是指着神的脚凳说的，所以大卫说我们来到你的脚凳前下拜，那就指着约柜。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说，哪里有约柜哪里就是脚凳。换一句话说，你来到约柜面前就是来到神的脚前，因为你来到神的脚前，你与他有交通。那么家本来就是交通的地方，家不只叫我们得到安息，也叫神得到安息。所以讲的约柜就讲到神，你这个第22节，我要在那里与你相会。所以弟兄姊妹，要让我们记得，这个圣所乃是人与神相会的地方，乃是人与神交通的地方。所以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然后给我们的许多的恩典，现在呢我们与他相会了。那现在不止相会，我们的神愿意与我们同住。那么怎么，所以现在呢这个建筑和普通建筑不同，这个建筑最重要的是呢发挥那个功用。这个建筑所表现的就是告诉我们说，人怎么能，神怎样与人同住，人今天怎么亲近神，人怎么能与神来往。所以这个就是那个会幕所代表的。所以这个你不能按照世界的尺寸，也不能按照世界的办法。所以你看第一个提到的就是约柜，因为这是他的脚凳。那为什么第一个提约柜呢？因为神愿意他的儿女们常常来他的脚前。所以我们就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事死里烦扰，就一件事不可缺少的，玛利亚已经拣选了上好的部分。谁来到至圣所，谁来到约柜，谁来到神的脚前，弟兄姊妹，他所得的福分是没有人能够夺去，因为他所在的位置就是玛利亚的位置。所以这是为什么，这所以我们明白，这个讲到会幕，讲到神永远的心，一讲到会幕，他第一个想到他自己的同在，他怎样把他的同在从天上一直延伸到地上。所以当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你可以想象得到，这是神的居所，神在这里得到安息，人可以在会幕门口与他相会，人可以在香坛那里与他相会，还有人可以在约柜里面与他相会。那这几个相会的地点都是从25章到35章，很清楚，这代表什么？代表神的心意。所以这个房，这个建筑物重点不在建筑，重点在交通。所以如果你住在一个很华丽的房子里面，结果呢丈夫跟，就是父亲跟儿女也不说话，你那这个是虚空的虚空。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会幕基本上是要反映出神是怎样在他的百姓中与他的百姓相处。所以那个实际是什么呢？实际就是你必须来到他脚前。所以什么时候你坐在他的脚前，其实整个山就是脚的形状。但是神的目的就是说，不管怎么样，那么神的目的就是希望能与你面对面。你到了外院，神的同在已经在隔壁了，你到了圣所那更近了，但是一直等到你到神的脚前，到了约柜， 你真的到他的脚前。所以这里主说我要与你相会，这是最深的一层。你看从外院到圣所到至圣所都是与神相会，神都说话，但是程度不一样。我们常常听见神对我们说话，现在我们要问你在哪里听见的？你是在会幕听见的呢，门口听见，你还是在香堂面前，就是说在这个在圣所，你还是在至圣所？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你记不记得主保罗怎么说，我们原来就是圣灵的殿，你们就是神的殿，而我们这个人刚好是灵魂体，你看见吗？所以呢，我们的人根据圣经既然是灵魂体，所以这什么意思？什么时候你来到灵的深处，你就来到了他的脚前。不错，你读圣经，你若头脑好的话，你还是读圣经，那这个神也与你相会。不过这个相会是在哪里？是在会幕门口的。但如果你到了圣所，那圣所当然代表我们的魂。那么这个时候呢，你看见说在这里你所得着的光呢，跟会外院不一样。外院的光是天然的光，是太阳的光。所以如果我们在外面的人来读圣经的话，你还是读圣经，但是你会觉得读圣经好像读物理读化学一样。你怎么用头脑来读那些书，你也用头脑来读这些书。那弟兄姊妹，神也与你相会，但是神说话是更深的说，神总是希望我们往更深的地方，我们更深的往前去。所以呢，神巴不得我们能进到圣所。那到了圣所就不同了，到了圣所你看见你同样读主的话，但是那个光呢是从油来的，油是从圣灵来的，所以表示更深一层的。那么香坛呢代表我们的祷告，所以许多时候神是当我们祷告的寻求他旨意的时候，他在那里对我们说话的。那这是第二层，但是更深的一层呢就是约柜。你圣经说我要在那里与你相会，又要从法柜施恩座上二基路伯中间和你说我所要吩咐你传给以色列人的一切事。不过不要忘记啊，神说话的地方就是施恩座的地方，施恩座的地方就是每年大祭司带着血进去那个地方。所以那里为什么神说话呢？因为那里有血，是基督自己的血，让我们能坦然无惧的来到他的面前。所以如果你今天听见主对你说话，不要忘记你是在施恩座前听见，你在主的脚前听见。所以当你读到这个圣经里面尤其你读到旧约，尤其是你读的智慧书，那智慧书里面有三卷是所罗门写的，一个是传道书，还有呢是箴言，还有呢是歌颂之歌。那请大家记得，所罗门一生最大的特点是智慧化，他的智慧化，因为连这个南方的女王都要听他的智慧化，所以他的智慧压倒东方的所有最有思想最智慧的人，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如果除了主耶稣之外，大概所罗门是最有智慧的。所以一面来讲是智慧化，但另一面来讲呢，所罗门建造圣殿。那为什么所罗门建造圣殿？所罗门建造圣殿基本上有外院，有这个圣所，还有至圣所。所以你在什么地方你能听见所罗门的智慧化呢？那很清楚，当所罗门把圣殿建造起来的时候，如果你要听见那个智慧的话，就三个地方，跟不要忘记这个蓝图啊，是天上的蓝图。在以色列漂流的是会幕，以色列进到耶路撒进到这个迦南的时候就是圣殿。所以虽然圣殿跟会幕在表面上有一些的不同，但是实质上主要的点是完全一样的，因为神在那里要与人相会。 所以你看所罗门一生做了两件事，一个是所罗门的智慧画，一个是所罗门的智慧屋。所罗门的智慧屋是什么？就是圣殿。所以圣殿实在说来乃是代表神的智慧。因为什么？因为在这里神要与人相会。那么所罗门的智慧，所罗门的智慧画你怎么听见的？你读到传道书你就听见了，然后你读了智真言你就听见了，然后呢你读了歌中之歌你就听见了。好了，传道书说什么？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因为在日光之下凡事都是虚空。所以当你读这个传道书的时候，你在外院当然在日光之下，但是呢他还有一卷书叫做真言。你读真言的时候，你看这个人好像到了圣所了。因为不要忘记现在那个灯呢，光呢是从圣灵来的。所罗门写了3000句的真言，但是在真言书里面不到1000句。那不同在什么地方？其他2000句的真言是天然的启示，只有这1000句是特殊的启示。什么叫特殊的启示？是圣灵特别把这些3000句真言把它分别出来，那这些代表神的话。而当你听见所罗门的智慧话的时候，你不光是听见一句一句的真言叫你怎么做人，在背后给我们看见说所罗门要把一个更高的启示给我们。所以他说智慧建造房屋。智慧是谁？你发现那里的智慧呢，根本是 personify 这个人格化的。你发现这智慧在街头喊叫，那个是谁？这就是耶稣所说的，他好像孩童在街上呼召他的同伴。他说：“我为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向你们举哀，你们不垂涎。”然后主耶稣怎么说？智慧总以智慧为师。所以在这个街上喊叫的是谁呢？根本就是智慧，就是我们主自己。所以基督的别名叫做智慧。你读到这个真言书的时候，你才发现说，哦，原来那个人格化的智慧就是基督。好了，很清楚，这是前面8章。然后第9章说智慧建造房屋，我们的主来到地上说我要建造我的教会在这磐石。所以弟兄姊妹，你在读这个真言的时候，前面8章讲智慧，后面剩下的讲智慧之子。因为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师。那现在呢，因为他建造房屋要建造，他要凿出7根的柱子，所以他们不只有智慧的生命，现在要把他养成性格。那个基督的性格就是7根柱子所代表的。那弟兄姊妹，你想想看，这就是为什么真言书的真言和朱子家训不同的地方。你读朱子家训，读别的也有真言，也是东方的真言，中国的真言都对。但是弟兄姊妹，你把它放在哪？你把它放在这个真言里面，你发现现在你不是在外院，你根本在哪里？在圣所。所以等到你真的来到至圣所的时候，圣灵说歌中之歌。所以到了你读这个读雅歌的时候，现在不是虚空的虚空了，现在是什么？是歌中的雅歌。所以这就给我们看，当你来到主的脚前的时候，现在神要跟你说话。所以感谢主，你要记得这个歌中之歌，雅歌那8章，神怎么对我们说话的？乃是我们来到了至圣所，结果呢神把他化解开了。所以弟兄姊妹，这什么意思？这乃是一个呼召，呼召我们从外院到圣所，然后到至圣所。所以你看神第一个一开始就把约柜摆在我们面前。所以这个是出埃及记讲到蓝图的时候，他先讲到约柜，然后接着呢就讲陈设饼的桌子，接着呢就讲灯台。哎，很稀奇，没有讲什么，没有讲金香坛。等到将来造的时候，等到制作会幕的时候，没有错，你看见他的次序是摆的刚刚好的。 就是讲完了这个灯，讲完了这个约柜以后，然后呢就讲到桌子，讲到灯台，然后也讲到金像台。